经过了早上的这样说明之后呢，有没有对成为诗人慢慢有一些想法跟概念呢？会很难吗？
上到这里应该慢慢有些概念了，如果你本来 就有维士的背景，那当然容易，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应该也不会太难，也不会太难。现在呢我们来谈一下见分相分，有没有？那是最根本的事，产生见跟相，事产生见跟相。但是这个见分跟相分呢，它中间有一些学问。那么这个学问就是说，对这个见分相分两分怎么解说，怎么解说，有几个论师的不同，叫做安慧、难陀、陈那、然后怎么样，陈那、护华，对不对？那有听过这个四分说，见分相分的四分说，然后安难陈护怎么样，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安难陈护一二三四，有听说过吗？有听过这四分说的请举手。还蛮多的啊。好，请放下。刚刚举手的是在哪里？上唯识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在网络上或听其他法师讲过唯识学，对不对？那听我说的。我有说过这么一回事哦。好，这样子哦。好。说得很清楚吗？已经比较了解知道了。好，那刚刚举手的那些人是听师父，这个师父了，师父很多对不对，是听如言讲的请举手。只有你而已哦。后面还有人举手。好，那如果是听其他法师讲这一二三四的安难陈护一二三四的请举手。好，有听其他法师讲过，那应该大概有个概念对不对？那我师父现在在讲，因为只有几个嘛，你们当成就复习就好了。什么叫做安难陈护一二三四呢？一二三四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是四体对不对？四体那当然就是八事啊，任何一事都可以。四体是不是 会现出见分，然后什么相分，对不对？这个没问题嘛。好，那现在早上是不是说成为诗论跟什么色大乘论他的看法会有点不一样？我们先了解一下，早上是不是说在成为诗论里面这边把它分开来，对不对？然后呢就什么能取所取，然后能取取所取叫做能遍计，叫做所遍计，记得吗？这个是第六第七式，对不对？那么早上同时也说了，这个地方呢叫做，就成为诗论来讲它叫依他起，这一部分叫做什么遍计所执，能遍计取取遍计，这个所遍计就变成遍计所执，所以这一边的是遍计所执，这个虚线上面的是依他起，是这样讲没错吧？但是早上师父是不是也重新说过，事实上在色大乘论里面，在色大乘论里面他是没有这样子这条线的，他是没有这条线的。那么他的意思是说，从事所变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跟角度来看，从事所变现的见相来看，他叫做依他起，明白吗？这样清楚哈。然而早上师父也说过，就凡夫的立场来讲，他依他起的变现到了这边，虽然有见跟相，然而他一定是会当下马上变成什么遍计所执，一定是能取所取，能遍计所遍计，一定是遍计所执，这个对不对？所以他并没有把它区分开来说一个叫依他一个叫遍计，他是说从事所现的角度来讲叫依他起，这样了解吗？从依他起他一定会显现成为能遍计所遍计的遍计所执来讲，他叫做什么遍计所执，就早上师父讲的那个对远方的一根水潭的那个，记得吗？就像这样清楚了嘛。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带到这个地方来看，安慧为什么叫做一分说呢？ 安慰为什么叫做一分说？来，刚刚举手，没有了，没举手没关系的哈。谁要讲？他一分说是指哪一分是真的，是死，对不对哈？那么经过师父的稍微小小的研究，他不一定谈自证分，他不一定谈自证分，但是我们认为自证分是死，那是根据中国祖师的说法，说安慰有利自证分。但事实上，安慧是不是有利自证分，那还得要再研究。因为我们从安慧的唯识三十四里面来看，它并没有利自证分。但是虽然如此，他讲四体转化为见相二分，确实是这样子说的。所以他讲的是四体有没有转现为见相二分，确实是这样说。所以他讲四体是实，所以叫他一分说也没错。问题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哎，那奇怪啊，他明明四体转会见相二分啊，为什么说他是一分说呢？因为他说什么见相二分是什么妄，见相二分是妄，四体的变现是什么世俗实有，也就是世俗地啊，世俗实有，见相二分是妄。那跟什么很像？跟刚刚说什么？跟刚刚所说的什么很像？跟色大乘论讲的很相似，记得吗？因为色大乘论说什么？说事的依他变现，是依他起，对不对？染到了认世界，一定是骗计所骗计。那既然是能骗计所骗计的骗计，那骗计一定是错误的、虚妄的，没错吧？所以呢，相近于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安慧法师说。安慧菩萨说四体的依他起依事而种子变现的，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四体的变现是实，对不对？但是变现为见相二分，一定是能骗计所骗计，所以见相二分是虚妄，这个又叫做什么一分说，又叫做虚妄为事，又叫做无相为事。他的无相为事不是说没有相分，他的无相为事是说相分是虚妄的，是错误的，这样了解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这个叫做一分说。好，那么接下来呢，有两分说叫做难陀。难陀呢的理论，难陀的理论跟安慧的菩萨的理论很像。难陀不立自证分，他认为事所变现是实。他认为世所变现是实，但是呢，他用转化来理解见相二分，所以呢，从世所变现出来的见相二分呢，他开始他认为有这个虚现，他认为这个世变现的这个见跟相二分呢是实的。为什么是实？因为他这个是一什么他起，那这两个是实，那你说哎，世不是有吗？那什么不立世呢？他说事的转化已经是当下已经转化成见跟相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他不是说事变现出见跟相，他是说事转化为见跟相，这样子清楚了吗？什么叫变化跟转化？知道变化跟转化在哪里，差在哪里吗？一个魔术师、哦、变了一只马，对不对？一个魔术师变了一只马，有两个概念，哪两个概念？来，后面谁要讲举手？来，那个，
我的理解就是说，一个魔术师变了一只马，那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从没有变成，把那只马凭空变出来，然后另外这个就是变化嘛。另外一种就是说，他把比如说把一个人变成马或一个东西变成马，那他就转化就从一个东西本来就是有的东西变成另外一个形象、
对，差不多，不错。变化就是凭空变出来，对不对？没有马，他一短捅一阵烟跑出一只马出来，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变成油，对不对？这个叫做变化嘛，对不对？另外叫什么叫转化呢？他变成马，他可能把自己变成一只马，那这样的意思叫做转化，把自己转变成一只马。您知道他的差别了吗？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就烂陀的意思，他是说转化，他意思什么？是变现为见相二分的时候，他是把自己转化为怎么样？见根相了，所以他只有二分而已。而、这二分因为是世所转化成的，所以他见分相分都是依他的世俗实有，这样了解吗？这个叫二分说，这样清楚了吗？哈，好，到了陈那，陈那呢，他认为哦，陈那他认为。他就不是转化了哦，他是变化哦。他认为这个事呢会变现为怎么样？会变现出见分跟相分出来，这样了解吗？哈。但是呢，他把这个事体呢认为有一个什么？事体里面有一个什么？自证分。事体里面有一个自证分。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当然我这里看看，如果明天有时间，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没时间，没关系，你们把这个思路里面有这个方面，我有去看，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为什么他会讲自证分？对，了解哈，就是说他由自证分试题里面有一个可以变现为怎么样见分跟相分的自证分。然后呢，他试体拥有这样一个自证分，所以由自证分呢再变现为什么见分跟相分，他就变成所谓的三分说，这样了解吗？哈，那么到了护法，他认为说，哎，那自证分靠谁来证明呢？来认知呢？正自证分，所以他又把它切开来了。哦，这边是自证分，这边还有一个叫做正自证，正自证分。那所有的都是叫什么？依他起，这样了解吗？所以一二三四都是实有的，叫做世俗实有。这样清楚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叫做是转化为见相二分，世家的不同解说。成为世论呢，是以怎么样护法的四分说为主流，这就是到后来我们都会认为说，四体里面有见证自证分，还有证自证分，然后由这两个互相依托，然后呢变现为见相二分，因为都是由四体所变的，所以不管是见相二分呢，还是自证分、证自证分，都是依他起。都是世俗的实有，由这样子来建立缘起的依他起，来建立缘起，好，这样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里，
请问师父，阿赖耶识是自证分还是正自证分？
哎，讲得非常好，因为我这边讲什么？四体转世二分，对不对？四体转现二分，对不对？也就是说，每一个事。每一个事它都有什么？它都有自证分、正自证分。每一个事哦，它既然是讲事体转世二分，然后呢，它的变是三能变哦，不是一能变而已哦。所以三个都有什么？自证分、正自证分，然后都能变现为见分跟相分，这样了解吗？不只是阿赖耶而已，连第七世、连前五世、那前六世都是这个样子，这样清楚吗？哦，再来，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哈。那师会尽量回答，这样知道吗？清楚吗？可以啦哈。如果还有问题，等一下可以来前面问师父哈。我再讲一次哈，这不是阿赖耶跟其他事的问题，是每一事，对不对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都是这个样子的，眼事也是这个样子，耳事也是这个样子，阿赖耶事也是这个样子。这样清楚了吗？哈，但未来由于要节省时间，所以我不会再去画自证分、正自证分，我只会画事，然后什么见分、相分而已。啊，这你要知道，那个护法就有这样子的，好，这样可以吗？来，这位居士有什么问题？
请问师父，就是那个您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就是汉地，大部分就是听到那个护法论师讲这个四分，可是弟子一直就是不明白，想说今天有这个机会请教师父，就是 您刚刚在那个室里面画，这一边是自证分，然后这边是正自证分。
对。
可是弟子一直不太明白说，说这个自证分跟正自证分，它是依着什么样的经论啊，或是什么样的法义发展出这两分来？
好，
我们可以理解它的意思啊，但是不明白。
不明白，因为为什么很复杂？而且跟什么有关系你知道吗？跟那个因民学有关系，还有跟唯识所现的因民学有关系。所以师父刚刚讲说很复杂，所以我先暂时不讲啊、哦。那么你说师父，那你不讲是不是推给其他法师可以讲？不是的，书里面有啊，来看看，就是那个28页的图嘛啊、哦。护论有没有看到？护论这个地方28页，不26页。26页有没有看到？护论安难成护，26页最下面，安难成护释迦所说，虽是成论所提，但细节大多是数据所说。现今唯识教学者对释迦学说也大多只是依据数据而说明，然而这里面有些问题必须再做一步的探讨和厘清，有没有看到？然后你再看下来，唯识学的发展中有有相唯识和无相唯识，有没有看到这里？后面呢，转过来28页呢，有谈到说，接着再来谈29页，接着再来讨论所谓的自证分和有相唯识的概念，有没有看到？你有空哈、哦，把这个地方读一读，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他会立一个自证分呢、啊？哦，为什么会立一个自证分？他的自证分的用意到底是什么？这个地方我们就会谈，哦，而且它跟因民有很深的关系，但是这个地方有点复杂。哦，我们大概知道有这么一回，现在师父在这里讲有这么一回事，这样就好了，好不好？那你回去把这个地方，我用很简要的一些语言把它讲一讲，那你这个地方啊，你把它看一看，29页还是这个地方，你就会清楚。那还是不清楚的话，明天还是什么地方有时间，哦，可以来找师父讨论，哦，这样可以吗？哦，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来，没有的话。我们大概讲说，哦，原来见相有这么的一回事，哦，有这么的一回事。那我问你啊，刚刚讲的是安慧那个是有相是无相为事嘛？记得吗？哈，那什么是有相为事？其他的都是有相为事。只要认为相分是依他起的，那就是世俗实有嘛，那就是有相有相分。那如果像安慧或是社论，他认为相分是虚妄的，是所骗计的骗计所指，那个就叫做无相为事，这样子清楚了哈。好，来再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哈，再来看看下面，
不就是，属于无相为事嘛？那它是一能变哦，就不是你刚才所讲的在黑板，
它还是三能变，
安慰跟难都还是三能变，
还是三能变。要记得，他们都是十大论师，都是一。唯识三十颂的，所以还是讲什么？还是讲三能变，只是在能变的这个过程上面，有没有？他阿赖耶是能变七，解八七，然后一二三四五六，全部都是自己能变现，只是说变现出来的见相是虚妄还是依他起，在这个地方它有差别，这样可以吗？
四分都是三能变。
四分都是三能变。
哎。
是一色大乘论讲的是一能变，哎，这样清楚了吗？哦，不是，安慧不是一能变，安慧还是三能变，色大乘论是一能变，哎嘿嘿，对，这样有没有明白？但是在变现的这个过程，认为见相是虚妄的，是骗计的这一方面，安慧跟色论有点相似。所以他才认为说只有四体是死的依他，才会说他是一分说，这样子明白了哈？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明白等一下可以再过来找师父讨论。来，再来，能变又分为因能变果能变，会不会有点复杂了？越来会有越来越复杂的感觉。其实很简单的，因能变果能变，一句话，因能变也没有那么复杂哈。我问你哦， 所谓的能变就是种子变现为现行嘛，没问题吧？这大家都知道哈。所谓的能变就是事体里面的种子现为现行嘛，这样没问题哈。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谈啊，种子是不是有现行位，还有在种子位？没问题吧？那种子位没有现行的时候，这些种子怎么样？啊，静止不动吗？没有啊，它还是不断的在转变嘛，而且有新的东西一直侵袭进来，对不对？然后它的力道还有它的种子还是一直在转变当中，它只是没有现行而已啊。好，在种子位没有变成为现行，在种子位它还是在变动的状况东西的状况下，这个叫做因位，叫做因能变，清楚吗？很难吗？不会。什么叫果能变？种子现行正为果，那叫做果能变，清楚吗？那不会很难嘛，哈、哦，是啊，师父就早就告诉你不会很难了，只是接下来稍微有一点点复杂，要记一下了哈、哦。在种子里面，我们讲因能变的种子，在第八世中没有现行时，前种身后种不断生灭相续的状况，这个没问题吧？这个叫做因能变啊，哈、哦。但是呢，在阿赖耶的里面呢，它的种子有大概分为两大类种子，两大类了哈、哦。一个叫做等流习气，一个叫做一手习气。你说师父忽然讲种子为什么变成习气了？在色大乘论里面，他喜欢用种子；在成为世论，他喜欢用什么？习气，习气跟种子是同一件事。习气重于熏习，熏习，熏习进来的种子就叫做习气。种子重于什么？种子重于人生现行的功能。所以讲种子重于它有能变现为怎么样？前七世现行式的功能，从能够转化为果的功能上来讲叫种子，对不对？齁，从受熏进来的立场来讲叫做什么？习气。这样子知道清楚吗？同一件事，一个从他人生的功能能变为果的功能来讲，一个从受熏进来来讲，所以一个叫种子，一个叫习气，同一件事情。所以师父未来讲种子讲习气是指同一件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小小的学问，等流习气，因果的性质一样。什么叫等流习气？八世因果性质相同。什么意思呢？我问你，你演示现行之后，新进来的是什么？新进来的习气或是种子是什么？演示种子，它不会演示现行新出来变成耳识吗？没，不会嘛，哈，这样了解吗？哈。好，设法种子现行熏进来的是什么？设法，它不会变成心法，对不对？某一类的心所现行熏进来的，它是怎么样？某一类的心所，善心所熏进来的就是善心所，没错吧？它的性质是一样的，眼识是如此，耳识是如此，第六意识也是如此。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它的性质功能，现行之后熏进来的性质是一样的，这个叫做什么？等流习气。所以它的等流习气呢范围很大，它的等流习气范围很大，所有的熏习都可以叫等流习气。所以这里讲什么呢？前七世中善恶无忌熏习令我们的种子不断的增长，对不对？这个就叫做等流习气。等流习气里面呢，第七世是有护无忌的，所以为做什么？无忌熏习，对不对？第六世呢，能跟善恶无忌相应，所以呢，第六世能做什么？善恶无忌的心三性的熏习，这样子了解吗？好，在这些里面呢，还有一种叫做一手习气。一手习气呢？一手习气呢很简单，叫做业习气。业种子就是这里讲的一般的业种子，有没有看到？好，你们有一个观念，怎么样状况下才能成就业跟业力，才叫做业？ 你们要一定要这种观念哦。什么状况才叫业？善恶的起心动念，中性的，不成为业跟业力。当然，经典上也会讲一些中性业，但是呢，就佛教的熏习来讲，你讲中性的业没有意义嘛，对不对？因为能成就业力，能成就业力的，能成为种子留下来的，唯有善恶的起心动念，成为身口意三业，这样子的才能成为业力，才有业种子留下来。这样子了解吗？那么所谓的意熟呢，这个意熟叫做意类而熟。意类而熟呢有三个，一个叫什么？意识而熟、意类而熟、变意而熟，这个叫做意熟。那你要不懂意熟是什么，你把它讲成就是业意熟报。所以阿含经叫业意熟报不可思议，业就是我们发善恶心所造就的身口意三业，然后呢留下种子会产生受报，就是在指这个，这个叫做意熟报，又叫做意熟习气，又叫做意熟种子，这样了解吗？哈，意熟种子刚才有讲，会成就一定是善跟恶，没有中性的。所以呢，由六世，你们看到？那你说，那师父那为什么不做？不是七世？因为第七世怎么样？有护无忌啊，是无忌的啊。第七世是很维系的，它不会有善恶的分别。啊，第八世呢？第八世更维系，更不会有善恶的分别，也是无忌的。好，我们会后面会讲。第八世是无护无忌，第七世因为是烦恼相应，叫做有护无忌。这样各位了解吗？哈，第六世呢？前六世叫有护又有忌，是吗？哈，不但烦恼相应，而且会很出众，所以会有善恶，当然也有无忌的。啊，所以呢，前六世中，哈，前六世中善恶所熏习而令种子增长的，由善恶起心动念，然后身口意造作的这一些，然后这些业种子呢，就叫做意熟习气。所以意熟习气里面的种子增长，是由六世中善恶所熏习而令种子生长。所以因能变里面呢，所熏习成为的种子有两种，一种叫做等流，一种叫做业意熟，叫做意熟习气。一手习气针对的是六世中的善跟恶的熏习，因为业力只能依善恶的起心动念而成就，没有问题哈、哦。有问题可以问一下了，你这 没什么。这个地方如果你们还大概懂，但是你只要大概懂就可以，大概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哈、哦。那么我们后面再讲，会解答出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所以称为一手呢？刚才有讲的什么意识而熟，对不对？还有什么异类而熟？谁告诉我什么叫做异类而熟？意识而熟就是说我们造业跟受报的时间不能是同时，对不对？很简单嘛。然后变异而熟就是说种子一直在变异当中。什么叫做异类而熟啊？很好，因为善恶，果为无忌。那你说师父他刚刚一般听的好像不大一样，大家知道吗？其实在论点里面都讲因为善恶，就是你造作的时候有善跟恶哦，但是果是没有善恶的哦。果有善恶那问题很大哦，生来就是坏人。我说坏不是说丑一点哦，是说品性不好哦，没有那个生下来就是坏的哦，有生下来丑一点而已，没有生下来就是坏的哦。也就是我们这个业报体是没有善恶，是中性的哦。这样同学们知道吗？上过聚色论吗？有哦。那果是怎么样？它没有善恶，它是无忌，但是它有什么什么之报？可爱可乐之报，还有不可爱不可乐之报。所以呢，你如果造了恶业，起心动念是恶的，造了恶业，你受的果虽然是不是善恶，但是有什么非可爱非可乐之报。你造的善业受的体是中性的，不是好跟坏，但是有可爱可乐之报。这样各位清楚吗？现在为那聚色论有跟你讲为什么吗？
师傅，我讲的不一定对了，我是觉得说，当然，比如说那个果是无忌嘛，那无善恶，那因是恶，那果是不这么不可爱，这么不可乐，那就是在于你自己观念，你的心态，你
是
怎么去调整啊？
是
啊，
是啊，是啊，
才说他没有所谓的善恶啊。
还是有，不是没有所谓善，是没有。你意思是说，可爱到底是可爱可乐，那要看人的心态，对不对？哈，他不是看你的心态，你的心态可以转变，没问题。但是他讲的这个报，他有一个客观性，我们只能依客观性来讲是可爱可爱不可爱，可乐不可乐，不是用我们主观的感受来谈的。你修行很好，可以去转变，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可爱不可爱要依一般的受报的认知上来讲的，这样可以吗？比如说很简单，生在天堂要什么有什么，生在地狱或是生在恶鬼要什么没什么，对不对？从这样的具体标准来讲，生在天堂叫做什么？可爱可乐。生在恶鬼什么都没有，很痛苦很辛苦，然后要吃这个没这个，爱这不黑，对不对？那个叫做什么？不可爱不可乐，对不对？生下来富二代那是什么？可爱可乐嘛，我们只能用这种具体这种客观的标准嘛。那生下来呢，从小就要怎么样？对，像师父这样六岁就要出去打工，也没有啦，那个太夸张了啦，对不对？有些呢，看你在很多地区啊，六岁，你看现在非洲啊，六岁带三岁的，对不对？那什么都没有，还要去垃圾里面找食物，那这是可爱还是不可爱啊？你不会跟我说这是可爱吧？所以要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那至于我们有修行能够转进，那是个人心境的修行问题啊。哦，这样可以吗？那师父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唯识解决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因是有善恶的，为什么果它是无忌的呢？果报是无忌的哈。好，这个就是要看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好，果人变呢，叫做变现为果，反正就是种子生现行了。讲的具体就是这样子，就是种子生现行了，没问题吧？哈，果人变，你看哦，果人变叫做种子生现行，就是一句话，种子生现行。但是种子生现行是有学问在里面的啊，等留一手两种习气，就是两种种子啦。你就把它，如果你对习气非常不习惯哦，你把它讲成种子就好了。等留一手两种习气成熟，那就是因缘具足成熟的时候哈，现行为八识的种种相状，有没有看到？现行为八识的种种相状啊，啊，那么第八识。好，第八世他只是受熏，这样了解吗？哈，那么前七世是能熏，所以转世第八世转出来的第八世叫做本世，根本的本转出来现行出来之后呢，就是七世，七世又叫做七转世，这样子可以了解吗？没问题哈。好，那么这些。怎么样？这一些一手等流两种习气成熟时候呢，就是会现行为八识的种种相状。其中呢，所谓的一手习气，就是刚才什么前六识的善恶熏习，记得吗？有起心动念，有善跟恶，然后造作身口意三业。当它成熟的时候呢，重的现行成为引业，引导哦。对不对？引导第八世去投胎，没问题吧？轻的感召前六世的等流习气，筹得什么满业？也就是说，我们造作的身口意的这一些善恶的种子，它成熟的时候，它不是受报的主因，它成熟的时候是真上，它是带领谁去受报？带领阿赖耶。还有前六世的什么欣喜等流欣喜去受报，这样了解吗？所以当你说因为善恶，对不对？果为无忌，其实它的因是指怎么样真善的因，你造作了善恶， 然后这个善恶的种子成熟之后，这个善恶的这个种子成熟之后呢，它会形变成一手习气成熟，它会现行为重的为引业，就是引导你的第八世去投胎。第八世的受报体它是什么？中性的，没错吧？第八世熏习的受报体是中性的，没错吧？所以呢，它会引导第八世去投胎，那就成为什么引业？既然去引业引导第八世去投胎，那表示这个叫做什么？投胎世。那这个只有一生里面只有一次，没错吧？就是你刚开始的人家那个带领你来投胎，这个叫做引业嘛。哦，那你的善恶的熏习里面呢，它是不是又比较轻的？比如说杀人放火，那很重，对不对？那你没有杀人，没有放火，偷人家的东西，那比较轻。那这些轻的呢，会感召前六世的等流哦，习气呢，然后成熟去怎么样得到满业的报？知道引业跟满业的意思了吧？对不对？造作的业力比较强的，会影响你去投胎的，引导你去投胎到哪一道的，这个叫做引业。到了那一胎投胎之后呢，你的怎么样根深圆不圆满，哦，好不好？那个叫做什么满业？这样清楚吗？成佛之道都有上哈，哦。那现在唯识只是把这样的理论把它更详细化，说得更明白而已啊。那只是说理论，那当然就更复杂了一点，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感召前六世的等流习气，所以等流习气还有第八世体，它才是受报的体。等流习气它所感得的一定是中性的，记得哈，哦。等流习气因为它是中性的心习嘛，所以它满业它一定是中性的，它没有善恶。第八阿赖也是，它也是中性的，它也没有善恶。但是你投胎到哪一道，你所感受到的客观的，那就有什么可爱可乐，不可爱不可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哦，下面这个叫一手习气哦，等流习气。第八世现行世称为一手体，受引业引导投胎作为受报之体，对不对？所以第八世是投胎的一手体。前六世受满业之增上而受满业报，前六世的什么等流心喜哦，然后呢叫做一熟生，依一熟体怎么样而生的。我问你，你是不是要先有第八世来投胎，对不对？你才能有这个前六世的根生嘛，没问题吧？这个叫一熟生，一熟体加一熟生叫一熟什么？就叫一熟果，就叫一熟果报。那看到一熟体加一熟生等于一熟果，这个就叫做果能变，果能变。这就是为什么你造业的时候呢，有善跟恶，但是你受报的一定是无忌的体，但却是可爱可乐，不可爱不可乐，因为你受报的是第八阿赖耶识的中性体，还有前六世什么等流心喜的中性体，所以他受报的体一定是无忌的，不会是善恶。但是当我们造作善恶业的时候，这个业只是一种增上，引导你去投胎而已，还有引导你感得这个中性的报体而已，啊。这就是解释阿毗达摩里面没有解释清楚的，为什么说变异而熟，那异类而熟，啊，不是变异熟，异类而熟它的果，那它的因是什么？因有善恶，果为无忌，这样清楚了吗？哦，有没有什么问题？来，来，
哎，一手体加上一手身，一手体不就是在一手果的这个属于比较重的，哦，
对
对。那加上比较轻的一熟生等于一熟果，
对 对, 對，
那跟等流什么关系？它，啊，怎么会变成在等流习气这边讲？应该是不是刚才在一熟习气那边讲？一熟其实有重的叫做一熟体嘛，轻的叫做一熟生嘛，
不是
加起来变成一熟果嘛？啊，怎么会跑来等流习气这边？
一手体加一手身，一手体是谁在受报？
一手体是
第八世，第八世是受报体啊，所以它是什么？一手体啊。
对啊。
那第六世，第六世的那怎么样？等流习气受报的是什么？
一手身啊。对啊。
这样了解，那两个加起来叫做什么？一手果。
一手果，那怎么会？那这我说这一句话应该是在讲在一手习气那边种种业的。是那边叫做一手体，青叶的那边一手身，啊，怎么会跳来这边讲？
因为它是一手果，因为我们从阿毗达摩以来，你受报的业力所引导受报的，都叫做一手果嘛，了解吗？他只是在一手果上面解释为什么他因是善恶果是无记，因为由业力所造作的受报的那个就叫做一手因跟一手果，这样了解吗？他只是在说明为什么一手果是无记的，这样清楚吗？对对对，啊，我只是告诉你说一手习气它是引导等流习气是受报，那整个受报之后呢，它就叫做一手体跟一手身，受报的第八一定就叫一手体，为什么？它是受报的体，是这样直接讲，是一手业力引导受报的体，所以一手它一手的这个业力它只是引导增上而已哦，这样了解吗？他不是自己，不是受报的体，他是引导人去受报而已。引导谁？引导第八世去受报。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这里才讲啊，一手习气还有等流习气啊。哦，这样了解吗？哦，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这个就叫做果能变。那如果这个地方没问题的话，我再讲一个重点。这里讲一个重点。哦，第八也是叫做一手体。第八阿赖也是叫做一手体，这个时候讲一手体，那么第八阿赖也是呢，又叫做什么？一手是，记得吗？又叫做一手能变，他特别用一手能变哦，哦，所以在唯识三十颂里面，他讲的第八阿赖也是，跟成唯识论的第八阿赖也是的第八阿赖也是呢，不是成唯识，成唯识论跟色大乘论，它有一点差距。什么差距呢？也就是说，同样是讲阿赖耶识，一个哈，重在我在色大乘论里面的阿赖耶识叫做什么？一切种子是，还有叫什么？色大乘论里面除了叫一切种子是，都是叫一切种子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名称，这只有色大乘论里面会用，常识都有，色大乘论也讲，那个成唯识论也讲，阿陀那也都有用。所知一及所知相，记得吗？这所知一在其他里面没有，他就色大乘里面特别认为它是所知一，是一切的资料来源，所以呢，它是资料库，像一个仓库，对不对哈？所以色大乘论里面的阿赖耶，它是从摄取一切资料种子的立场上来讲，它偏重在这里。所以他是从认识论来谈阿赖耶，阿赖耶是一切认识的资料来源，这个叫做所知一。色论呢？不是色论，那个成唯识论哈，尤其到了世亲菩萨三十颂，他特别讲一手能变，就很明显的他是从什么来谈阿赖耶？从一手受报体来谈阿赖耶。因此呢，一个色论是重在于。摄藏诸种子成为资料库的，哦，的一切种子是阿赖耶。另外一个呢，摄大乘的那个成为识论呢，唯识三十颂，它是重在于现行的阿赖耶，叫做受报体的阿赖耶来谈的。这样知道他们的差别了吗？现在就是现在这里所讲的，哎，一手体，所以它的叫做一手能变。对不对？所以是唯识三十颂特别讲一手能变，重在他的现行的阿赖耶，现行的阿赖耶。为什么叫阿赖耶现行？因为他被引导去受报，所以叫做现行的阿赖耶。但是在色大乘论，他没有阿赖耶现不现行的问题，因为阿赖耶就是阿赖耶，就是一个仓库，储存一切资料的仓库。认识的时候，资料的一切产生都是从这个仓库拿出来的。这样知道他们两个的差别了吗？一个就是重在于它是仓库， 一个重在于它不但是仓库，而且它是受报体，所以称为现行的阿赖耶。所以它有现行阿赖耶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能八识的现行阿赖耶只有第八识的，哎，那其他七识当然他们都会现行啊，叫七转识啊。所以在色大乘论里面，它只有本识跟转识的问题而已，它没有现行的阿赖耶这个问题，这样清楚吗？但是到了成为识论，或是到了唯识三十颂，它就有现行的阿赖耶的问题了，那就是一熟识了。就叫一熟能变，所以阿赖耶有自己的见分相分，阿赖耶也有他自己的相应心所，这样了解吗？所以很多人当应顺导师说阿赖耶是一个仓库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嗯，阿赖耶不只是这样啊，阿赖耶还有他的心所，还有他的相应心所啊，还有他的见跟相啊，这是因为色大乘论跟唯识三十颂讲的不一样。一个重在所知一，是一切所知是资料的仓库的储存；一个重于一手的现行报、受报的体，所以叫做现行的阿赖耶。这样了解哈？好，这就是色论跟唯识三十颂、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另外一个不同的点。你现在在问什么？
问说。因为我之前看书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一手体，然后我那里就打结了。我说：“哎，怎么会是一手体？那一手体跟一手识是
一手体跟一手识是从同一个东西啊。从它是能分别上来讲叫一手识，从它受报体上来讲，它叫一手体。这样清楚哈？那我们现在来讲一手能变了。”就是第八阿赖耶的一手能变，因为它特重于一手的受报，所以它叫一手能变，又叫做一手识。刚刚谈到那样子，因能变、果能变都有一个概念的哈。如果你大概五五六六五分六分清楚就好了啦。哎，十分我不敢讲啦。如果我是你没听过我这样讲，你完全明白，那你是天才了。哦，啊，天才少之又少。啊，你这样讲能够达到五五六六五分六分的，那你是人才了。我只要求人才就好了，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天才啊。接下来，那我们就来看的啦。什么？第三章一熟能变，那就是在讲阿赖耶了。哦，那到了这里，那就容易了，因为刚刚已经把前面很多东西都交代了啦。记得为什么要谈一熟能变？为什么要谈转世呢？为什么要谈那个世能变呢？因为记得。我法都是什么？都是事所变的嘛。那既然我法都是事所变的，那我们就要了解说，那这些事它的变的过程当中，这些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谈阿赖耶能变，那就是一熟能变。第七还有前六，我们今天呢尽量把第七给讲完，尽量把第七给讲完。好，来，名称、特性。哦，名称跟特性。好，一志向，阿赖耶的志向，阿赖耶是有没有哈？阿拉雅维吉尼亚纳，他的阿拉雅叫做阿赖耶，叫做常，这大家都知道吧？常啊，很多人都清楚嘛哈。常有三变，三种常的意思叫做什么？其实它叫做能常、所常、执常。直肠啊，其实它的名称是能肠、所肠、直肠，不是大肠、小肠和直肠。对，能肠、所肠和直肠，那个直肠一般我们又叫做我爱直肠，但是在色大乘论里面，它没有直接叫我爱直肠，它就是称为直肠。但是因为它直肠怎么样，有情之阿赖耶自内我，所以又称为什么？我爱直肠。所以我们一般都称为我爱直肠，我爱直肠。其实那个色大论，那个不是成为识论，他是说能肠、所肠、直肠。但是因为他的直肠是啊友情，把它直为我，所以呢称为我爱直肠。能肠阿赖耶有，哎，阿赖耶色肠，阿赖耶是啊，那个有打错，阿赖耶是色肠诸种子有啊，阿赖耶有，对，那没错。阿赖耶有色肠诸种子的功能，阿赖耶能够 色常诸种子，各式各样的种子，尤其是七转世的种子，阿赖也能够色常诸种子，然后呢，种子能变现为诸法，是诸法的因。从能色时种子来讲，叫做什么？能常，这样没问题吧？哦，所常呢？所常是指阿赖耶还是指种子？所常，阿赖耶是诸法的什么？所常之处，现行诸法熏成熏种，有没有？现行的诸法熏成熏种，储存在阿赖耶中，成为诸法之果。所以它的所，对不对？哈，是指阿赖耶是诸法的所常之处。这样明白了吗？它还是在指什么？阿赖耶。因为你从人常所常，你会直接的认为所常是种子，因为既然人常是阿赖耶能色常种子，那被常的当然是种子啊，你会这样认为吗？而且逻辑上也比较直接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讲什么？讲阿赖耶哦，不是在讲种子哦。所以他的能常所常指的都是阿赖耶，能常是阿赖耶能色常诸种子，所常是阿赖耶是一切法现行之后熏回来种子的所常之处，指的是处所，就是那个仓库啦，对不对？哦，所以能常所常指的都是阿赖耶，但是呢，阿赖耶没有那么简单，他还有一个执常，这才是根本的重点，是有情怎么样执着阿赖耶为自内我。所以呢，又称为我爱执常，也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有阿赖耶，但是我们感受不到。然而，我们无始以来的烦恼，我执，把阿赖耶执为什么？我把阿赖耶执为不变的常住的那个本体、那个灵魂、那个阿特曼，这个就是所谓的我。我们把它执为我，这样子的话，就叫做我爱执常。也就是说，阿赖耶是被有情执为我的那个东西，这个叫做我爱执常，哦，这个叫做能常所常执常，执常又叫做我爱执常。那被什么执为我？我们后面会谈。其实很多人大概都知道了，被第七识啊，哦，还有一份的第六识啊，对不对？但主要是第七识嘛，因为第七识是你是什么？是长期聚，是长期的聚生的嘛？哦，是不是时间到了？好，那我们休息多久？好，20分钟，我们继续。